我们现在开始讲《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的这个第六课。因你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般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说现在正在讲到的内容是《无量寿经》如来会上师老人家也在课前开示说，我们学净土宗的道友必须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然后才能够根据阿弥陀佛的愿文引发我们的业乐心，向往极乐世界的希求心。所以学习四十八大愿呢，要认真思维，深入灵回领会这个意义。同时呢，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再参考其他法师的讲义或者注释。学习过程当中，上师老人家也交代我们，尽量的要坚持精进，不要虎头蛇尾，像蝌蚪的尾巴一样的，到最后变成青蛙的时候，尾巴就没了。那我们说，在前面已经讲到了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在世之在王如来面前，用五劫来进行思考听世之在王如来介绍了21亿佛国的庄严然后用五劫来构造净土以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庄严。那么现在正在讲到的是，据说四十八殊胜之大愿。那么四十八大愿，到底是哪些呢？首先讲到前面法处白言，唯愿世尊大慈留听，我今说殊胜之愿。若我证得无上菩提，国中有地狱、恶鬼、畜生去者，我终不取无上正觉。那么这两个愿可以合起来啊。第二个的话是说，若我成佛，国中有众生有堕三恶趣者，我终不取正觉。那我们说这两个愿呢，如果说结合宋译的经文来看，它比较清楚说的是所有一切众生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是我法化，不久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愿：国中无恶趣愿。国中无恶趣愿。这里面说，若我证得无上菩提，如果说法藏比丘发愿，我将来证得了无上菩提之后，我国中有地狱、畜生、恶鬼，我的国土当中不要有地狱、恶鬼、畜生、旁生等三恶趣，如果有的话，我是愿终不取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当然我们说是，其实广义来讲的话，也就是指的是不再堕落生死那为什么法藏比丘首先要发国无恶趣的大愿呢？第一个来说因为佛陀要成佛，成就清净的国土，唯一的原因就是度化众生。成佛不是最终的所归。华严波切在现观庄论讲得很清楚，成佛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才是菩萨的所归，成佛只不过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和能力，能够最大化的、最自在的去任意之成的利益众生，所以为了利益众生，要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说让六道所有众生离苦得乐，这里面首先发愿的就是三恶趣的众生。因为三恶趣的众生特别痛苦，那么法藏比丘首先发愿：愿我的国土当中没有三恶趣，如果有三恶趣，我终不会取无上正等正觉。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已经十劫了，大愿已经成就了，所以在清净佛土当中必然满足诸愿，没有三恶趣。那么看法藏比丘之所以发国无恶趣的大愿，刚刚讲了，主要是让众生离苦得乐。而让众生离苦得乐当中，一切众生当中六道里面最痛苦的就是三恶趣。 法藏比丘以大悲心发愿，自己的国土一丝一毫的恶趣的现象没有，甚至连名字都听不到，国土纯一，安乐无苦，没有忧患，没有苦恼。所以你悲心要彻底解除众生的苦难，就是发愿呢国土当中没有恶趣。在阿弥陀经也讲到，极乐世界啊，彼佛国土无善恶道，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也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有善恶道的，没有恶道的名称，更何况是真实存在的，更不可能的。舍利弗就讲到啊，说迦利频千鸟啊，如为此鸟时是罪报所生，所以只和彼佛国土无善恶趣。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善恶道之名，何况有时。世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命令反应宣流变化所种，也就是在极乐世界，即便有一些迦利频千鸟能够发出阿弥陀佛的妙音，但他们绝对不是旁生的，他们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为了令反应宣流而变化所种。所以我们说，通过发愿国中无善恶趣，在大愿当中，是八大愿当中，主要是为了发愿要救度众生离苦得乐。而痛苦当中呢，善恶趣最苦，所以首先发愿救度善恶趣。那么恶趣众生的痛苦是不可思量的。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有讲，堕三途者受苦无量，不可称说，不可思量。还有恶趣众生的数量也是不可思量。怎么说明呢？在大波罗蜜经有讲啊，有一次佛陀从地上拈起一点尘土放在指甲上，问迦叶说，指甲上的尘土多还是十方世界的尘土多？迦叶说，十方世界的尘土多。佛陀就讲，堕入恶趣的众生就像十方世界的尘土，而转为人天的众生就像指甲上的尘土。大门前行也有说，地狱众生像夜晚的繁星，恶鬼像白天的星星，夜恶鬼众生像这个白昼之星啊。而恶鬼众生如果像夜晚的繁星的话，旁生就像白天的星星。通过对比的方式让众生了解，旁生如果像夜晚的繁星，那么善趣众生就像白天的星星，让众生能够相似了解善恶趣众生的数量之多。我们道门也见过有的老外他们喜欢恶作剧啊，比如说在一个马一窝一穴里面呢，他们灌入水泥啊，灌入水泥的话，当然这是很造业的。灌入水泥，我们说后来从他等水泥凝固了之后，取出来之后会发现很多蚂蚁啊，他那个就是蚂蚁的宫殿呢建造的非常的这个精细，所以很多脂肪。我们说就像一个夏天，现在夏天在这个野外一个蚁穴，它里面的数量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说是从这个恶趣众生数量也是不可思量的。那么再来说地狱众生的痛苦呢，地狱有拔热地狱、拔寒地狱、禁鞭地狱和孤独地狱等地狱。那么说最轻微的地狱就是复合地狱。那么复合地狱里面的这个痛苦，他们最渴望的，地狱众生最渴望的就是死，但是死不了，风吹过来啊又活了，相互拼杀，拼杀完之后死过去，风吹过来又活了，万死万生，没完没了。而黑神地狱呢，就是罪人仰卧在炽热的铁板上，阎罗狱卒用那个墨绳啊，把他的身体割成四份、八份、十六份等分啊，然后再节节肢解。死去之后，你夜里他死不了啊，地狱的众生又复活过来，重新感受隔劫之苦，不断的重复受刑。还有综合地狱，综合地狱的话，我们说一般是杀生的果报啊，人就处在两山之间，山像马呀像驴一样的两山撞击，然后把人撞成粉末，全身的肢节每节就是鲜血喷涌而出，死了又活过来，再次呢又感受这样惨烈的果报，一次一次的重复，惨不忍睹。这是还有无间地狱的受苦，无间地狱大家受苦无间呢，有五个无间，所以四面大火加逼而来，人处在火海当中很快就烧成了火，只能从惨叫的声音辨认出这团火是有情而不是无情的火，这样的苦要持续一个终结。还有恶鬼，恶鬼是因为贪婪而感受的果报， 100年都听不到水的名称，主要是求不得苦啊，求隐私，求温暖，求资具。但是因为他们前世造的千滩的业太吝啬了，被这个千滩的业所障住，所以什么都求不得，生活极度的贫乏，而且呢胆小害怕，时时被一些鬼族所驱使，生活在漂泊恐惧贫乏当中。那么在自由饮食上有内障、外障和实障。外障呢是整个环境没有一点满意的受用，看到对恶鬼来说，他看到的太阳和月亮是颠倒的，太阳是冷的，月亮是热的。然后呢远处他们看到有这个就是花果山，但他们恶鬼看过去之后，仅望一眼呢，河水也会变干呢，这个花果也得不到。他们连吃人的一口痰的受用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要求佛教徒，如果像现在夏天来了炒的菜啊，蔬菜怕那个到了下午会变坏啊，几个小时之后会变坏，产生什么亚硝酸盐呢？那么有的时候就会说是怕拉肚子，这个倒掉啊。那我们说一般呢，就是当然不要求倒掉，最好是吃多少做多少哈。如果实在是多了之后，实在是怕拉肚子啊，在倒掉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大小便，或者说一些剩饭剩菜，要念观音咒。那么念了观音咒呢，这些恶鬼啊，他就可以得以受用，依靠观音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包括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也是要念一下观音咒。那个大小便，有一些有姻缘的恶鬼啊，他们也能得到受用啊。他们到处去寻找隐私啊，一无所获。尤其福报大的一些鬼啊，他们力气大，福报大，他们就会抢得多一些。福报少的小的一些鬼什么鬼呢，就抢不到，所以是外障啊。内障的话，就是即便得到一点点隐私，一入嘴里面就变成火炭，喉咙细的像针尖一样。能够低到一点到大到肚子里面，他肚子特别大，恶鬼大家就是知道的，肚子大的像盆地啊，喉咙细的像针尖一样的，就是他的欲望很厚重，因为很贪婪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道友们就是特别喜欢去买东西，在淘宝上拼多多呀到处去买，本来所用的资具都够了，但是总觉得东西很便宜嘛，那就以后可能未来用得上嘛，就买回来很多。如果说如此呢，贪欲不知足啊，贪欲心很大的话，他的欲望就像那个，所以他的肚子就会感到像欲望那么大，但是喉咙像针尖那么细，他的受用呢一点点，即便受用了一点点，也会燃烧整个内脏。食畜，那么食畜是得到了饮食，整个饮食本身就会变成火炭，变成各种难受的触感，一切让人受苦，这是恶鬼。还有旁生，旁生的苦大家知道，主要是微吃的痛苦。即便我们说像鸽子、像乌鸦那些很聪明啊，猴子很聪明，但是的话，也是受到被人欺负的痛苦。像一些象，它们因为有象牙，然后也会受到人类的杀他们的痛苦啊。就像我们看说泰国啊，泰国那边他们有一些就是训练象，然后为游客表演。那很苦的，用带针尖带尖的那个铁的东西训练野系这个象，然后一旦象不配合，就用那个铁的带尖的去扎他们的腿哈。所以旁生很苦，非常的痛苦，大的吃小的，小的吃虾米哈，我们以前也说过的。所以像牛啊，以及鸡啊鸭呀，都是一生啊都给人做工具，做食物。你看我们说鸡生的那个蛋，先听说厦门那边还是福建那边啊，吃那个毛鸡毛蛋，就是那个差不多快孵出小鸡12天，但还没孵出来，那种有大概有个形状，他们觉得很有营养去吃，很残忍嘛。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旁生一到人间来，就是终生呢受到终身徒刑，被人们呢说用他的毛皮血肉啊提供人使用，没有自由，很苦很苦的。 那么通过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的第一个大愿，就是国中无三恶趣愿，就是表明了菩萨们的悲愿，成佛之后就叫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第一个就是从最苦的受苦无量以及呢数量无量的三恶趣当中开始发愿，让极乐世界没有三恶趣。但有人会说，尤其刚刚学佛，尤其学经班的道门啊，刚刚学佛，会说三恶趣在哪里吗？地狱应该是骗人的，我不怕地狱，下地狱就下吧。其实我们说这个呢，完全是由于无知者无畏，不懂。那么三恶趣到底在哪里啊？我们说三恶趣在哪里的话，就指的是咱们的心。大家知道地狱是嗔心堕地狱，贪心堕恶鬼，痴心堕旁生。一般来说恶鬼的人呢，变恶鬼的是特别特别吝啬的，一毛不拔那种，舍不得对别人，舍不得把钱给别人，也舍不得自己用。刚刚讲他的欲望很重很重，很贪婪的，对物质的欲望很重，舍不得受用。你看有的人，你的老人啊，他们苦了一辈子，小孩后来出息了给他们呢买一个房子啊，那听说有的老人的房子整个就是装的垃圾，一到下午了就出去捡垃圾，瓶瓶罐罐捡回来放到这个房子里面，也不得受用。然后我们说这种心态就会导致恶鬼，恶鬼的这个果报。因此呢说呢，从唯识中的观点来讲，六道众生都是因为心，因为我们的心决定了六道。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学过佛的道友啊，也就刚刚学佛的，一听说地狱，他会嗤之以鼻。骗谁呢？哪有地狱？他会这么讲啊？其实刚讲的是没有地狱，地狱就是嗔心所形成的这个地狱的果报。就像前两天那个新闻报道，大连那边的。那么我们说是那个男的暴打那个女的时候，那个女的她所体会到的痛苦，她生嗔心所体会的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如果人的嗔心愤怒它不对治，坚固持续下来，生长茁壮，那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成为地狱了。有的时候人间地狱嘛，这个人间地狱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身心不愉快啊，生贪心就是恶鬼，生嗔心所处的地方就是非常不好的地方，就像地狱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其实三恶六道就是从我们心态来进行安利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刚讲特别贪婪，就是恶鬼道，恶鬼就是饥饿的众生，怎么都不满足，喉咙也很细小，根本没办法吞下足够的食物，满足他们的大大的肚子和巨大的胃口。恶鬼就是因为匮乏的心态、贪婪的心态、占有的心态，无论得到多少，永远都觉得不够不够，希望得到更多，这种人就会到恶鬼里面去。其实现在人，也就是说以现在人来说，如果说他总觉得家里面的东西不够好，房子不够大，钱不够多，什么都不好，都觉得总觉得不够，希望拥有更多的，其实这种心态就是恶鬼的心态。那么净土中，净土是什么呢？极乐世界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以善念，以菩提心去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儿，其实我们当下所处的就是净土。即便我现在身处这个娑婆世界，那就是净土，平静者国土净。所以六道啊，是一种不同的心态。我们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或者说几分钟之内，就会体验到六道。生贪心、生嗔心、生痴心等等之类的。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堕落三恶趣呢？或者转句话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在牟尼佛就为我们宣说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很容易往生到清净佛刹 的一个方法，就是临终试炼。哪怕是十恶不赦的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人啊，只要他临终试炼，必定就能够往生，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趣，绝对不堕落，不会感受众合地狱，比如说血淫的众生，他这辈子一辈子血淫啊，出轨啊，频繁的出轨，到临终的时候他后悔了啊，他十念往生，他就不可能，我们说是有众合地狱啊，或者说建业临地狱啊，这些果报不会有的。借助他力往生，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把我们放那个保险箱里面去了，就获得了安乐。从那极乐世界，其他佛刹都存在一些缺陷。拿莲花生大师的插图来说，如果说心不清净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会看到莲花生大师显现为罗刹王，莲花生大师的眷属是鬼神，莲师的插图是罗刹国。那么凡夫人一般来讲的话，要选择往生极乐世界，一方面极乐世界来说很容易往生，而且往生之后呢很保险，绝对不退堕，而且不会有邪见，都是恶趣的情况。像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娑婆世界是化身刹土，前面跟大家讲过的释迦牟尼佛所发愿主持的这个刹土，五浊泛滥，寂静世界很衰败，在这个刹土当中修行持戒，确实功德比极乐世界的功德大一点点，但是呢这个刹土是业力之地，很容易承受我们的业力，一旦承受业力了，双恶趣的业力，旁生恶鬼地狱都是几个大劫，何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就很容易退转了。所以我们说像其他的清净刹土，那么必须是真空性的菩萨才能去，很难去，但极乐世界的话它是容易去，去了之后还不退转，所以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里面说，极乐世界有很多鸟，鹦鹉、舍利、迦陵频切、共鸣之鸟，那么这些鸟属不属于恶道众生？这些鸟不属于恶道众生，这是佛陀阿弥陀佛为了利益众生以愿力所化现的灵鸟，净土当中的水、花、鸟都是如来的法身所现，其实应该叫佛、水佛、花佛、鸟佛，不是无情法，一花一水一树都是有情，都是法身周遍。那么佛陀的化身不单单有人像，还有禽和鸟等像，或者说水啊、风啊、花树等气世间的像，这是佛陀的一种微妙不可思议的一种智慧的妙用。净土宝池当中的水能够随机说法，在同一个池子沐浴，能够随我们的心愿根性，愿听佛法生三宝的声音，水就愿说演说佛法生三宝，愿听三十七道品声音，水就演说三十七道品，愿听空无相无愿那么水声就演说空无相无愿。总之呢，同一水普应众生根基，演说无量的妙法。那这样的水它不是佛，又是什么呢？所以的话叫水佛，这是净土的一种明妙，恒时演说妙法。不像我们现在打造的比如说横店是吧，或者说是有的地方打造的一些太阳的后裔的一些根据太阳的后裔的电视剧啊所塑造的一些东西。那现在的话那我们说是那有的就用不上了，比如说我们说是他所塑造的一些塑像物是人非之后他就用不上了，即便花了几个亿，但是极乐世界就不一样，永远就能够满足各个众生的，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化现。所以我们到门要发愿啊，到了这个我们要发愿极乐世界，而且我们要发愿我们获得佛果的时候，愿自己的众生没有痛苦，同时现在要发愿，愿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都能够给众生带来快乐，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单位同事跟任何人相处都要带给人极大的快乐，即便我现在还没有成佛，但是我就是以成佛的方式来要求我尽量的带给身边众生的快乐。当然这个不是压迫自己，像圣母行的那种众生啊， 专门的话，讨好型人格，专门为众生，让众生好，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把自己呢，能够自私自利心降低，更大程度的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啊、金钱啊、给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快乐。哪怕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是个乞丐，那么我说话做事儿也是为众生带来快乐。所以要修炼自己的心，修炼自己的心，心境就国土经了。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脾气很大啊，动不动容易生嗔心，其实我时刻感受的是地狱般灼烧的那种痛苦。如果爱杀生，那么呢，动不动就把我们的就是一些旁生的螃蟹，像螃蟹啊，它的腿折折了，还有龙虾啊，来大口的食用它们的肉。那么我们说，我们以后就会感受这个类似于螃蟹，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发心吃人家的肉，还有我们的行为撕扯他们的身体，带给他们的痛苦。那以后我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痛苦。那么现在的话，我就修炼我的心，我可以尽量少吃众生的这个肉，少给众生带来痛苦，其实我的心就在慢慢的快乐。我的心慢慢的快乐了，其实这就是极乐。极乐世界不在天边，就在咱们的内心当中。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尤其是一些老太太啊，刚刚学佛啊，开口闭口啊，我要去极乐世界，然后呢，身边的孙子不管，身边的这个孩子什么都不管，家人不管，心心念念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这样的话呢，有的人说是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们说最重要的，你去极乐世界，极乐嘛，是你要获得淳朴的安乐。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让身边的众生获得快乐呢？而是说因为你学佛了之后就给身边的众生带来痛苦呢？这个就不对。所以我们说佛法它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心态远离贪嗔痴的心，修炼我们的内心的净土，让所有的人接触到我们的人就感觉如沐春风，这就是修炼心中的净土。而很多人却忘了这一点，总认为说在远在 十万八千里之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叫极乐世界，我必须得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才快乐，却忘了当下的你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你所处的这个家，这个家你所处的你的内心，其实就是你的极乐世界。你用心善待你家人，就如同你成了佛之后，到极乐世界成了佛之后，成就了无上正的正觉，那么你就跟法藏比丘一样的大愿了，不要带给他们痛苦，不要用你的贪心啊带给他们的痛苦，不要用你的嗔心带给家人的痛苦。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心就和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愿就相应了。因为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的愿是说，愿我的国土没有什么去，我们也应该这样发愿，愿我所在的地方不要给众生带来伤害，不要带来杀戮，不要说让一些旁生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就害怕，就要害怕，因为长期吃肉的人啊，然后是爱杀生的人啊，吃螃蟹等等之类的，活蒸螃蟹，他身上有一些气息，那么有些旁生他能感受得到，才会感觉害怕。所以第一个国无恶趣愿，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同时深深的了解了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大愿之后，我们要去这样的国土，激发我们前往这样的极乐世界的愿望。同时呢，我们要随学法藏比丘，因地我们也这样发愿，即便我还没成佛，但是我现在要随学法藏比丘，在我所在的地方尽量让它变成极乐世界一样的，给众生带来欢乐，不要给众生带来伤害，不要仇恨众生，敌视众生，对任何的人都要充满善意而不是敌意。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要如此来随学啊。第二个，不堕恶趣愿。若我成佛，国中众生有堕三恶趣者，我终不取正觉啊。前面是说我的极乐世界没有三恶趣，现在是说真的如果有堕三恶趣的，那我就不取正觉。在这里面通过这条愿呢，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那么不堕入恶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堕入恶趣的原因？这里面根据瑜伽四谛论，我们说有讲有六个方面，烦恼产生的因有六种，有六种的。所以我们说六因当中，就是第一个就是所依，所依就是由烦恼睡眠而引申的。就是什么叫睡眠呢？烦恼就很细微哈，烦恼的话就像棉服的这种状态的那种种子状态，烦恼随眠而引申或者种子。还有所缘，有对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贪心的烦恼，但是如果不接触外缘呢，未必会引发。如果说是我们现在接触了外缘，看一些不好的图片，甚至呢去上网啊看一些不好的电影，这个时候有随顺烦恼的环境，有贪心的对境，嗔心的对境现前，在亲近一些恶知识，旁边一些人在教说你，随学的话呢，这些不善的人，不善丈夫，亲近恶知识，由邪教听闻非法。那么由于往昔我们曾经处处串起过贪心嗔心的烦恼，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烦恼，只不过它是以像睡觉睡眠那种状态，它是潜伏期啊，它是没有现行的。那么由于外缘有这样对境现前了，还有一些不好的人教我们，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恶意的势力的输出串习，通过不如理作意就会引申烦恼。在这六种因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娑婆世界，那么人们为什么说大多数人容易堕入恶趣呢？即便是人天善趣的人也为什么很容易堕入恶趣？因为在这六种因缘当中，极乐世界的话都不具足，全都不具足。比如说待业往生，在这个凡圣同居土，烦恼种子确实我们凡夫人没有断除，从根本上没有断除，但是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就像把这个种子放在暗箱当中，黑箱子里面，它没有阳光水土滋润，它就不会发芽。那么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凡夫众生虽然说有烦恼种子，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不会有随顺烦恼的环境和境界，不是五浊恶世，没有烦恼浊众生浊都没有，完全清净了。在这样的清净环境当中就不容易产生烦恼。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像前两天讲这个禁毒日啊，很多人有的人吸毒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奇，或者呢太相信自己有智空力，还有身边的一些恶友说使，说你吸一口吧，说三口才会上瘾，你第一口不会上瘾。那么因为好奇的原因就去品尝了毒品，冰毒或者大麻那之类，那后来的话就彻底的毒瘾呢，就陷入毒瘾当中就不得自拔。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的话没有这些不好的恶友，没有这些不好的人的教唆唆使，也没有引发烦恼的对境，都是八功的水引申的妙相，容易增上我们的禅定，容易增上我们的觉受，所缘方面不会有增上我们烦恼的情况出现，清净的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听闻的哪怕是听到水声鸟声都会演说妙法，处处串起的都是妙法。那么就有的人他为什么会吸毒，就是因为他太痛苦了，他听别人说吸完毒之后就忘却一切，快乐无忧，极乐都不得了，听的是邪法，听了这些不正确的言论，然后有非礼作业，他就去吸了这个毒品，所以的话就万劫不复了啊。而极乐世界没有这些，虽然说有因啊，有烦恼种子啊，但是对于凡夫来说没有缘啊，没有先前烦恼的缘，这六个都不具足，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旦往生之后必定不会堕入三恶趣当中。在咱们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娑婆世界刚说到的就会有很多恶友。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不堕入恶趣的原因，刚刚讲到的都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摄持，而且远离了六种 才能烦恼的外缘。众生一往生的极乐世界之后，就能亲近阿弥陀佛，在因缘上接近阿弥陀佛，最亲近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佛力直接注入凡夫的心当中，即便有烦恼种子，但也往生啊。就是说阿弥陀佛注于他的心间，等于封了印儿这样的。那么佛陀的无上力量就能够变入众生心，那么他就没有烦恼。那么很多人说，是不是人生在佛前就不会堕落吧？上师也说未必啊。就像佛陀身边的三星比丘和提婆达多，在佛跟前当侍者啊，尤其三星比丘，由于他傲慢心，他总认为说，我就比你佛陀少一圈光环嘛，也没啥比你缺的，不对佛陀生信心，反而是傲慢心，最后呢也堕落啊。但是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当中，就不会这种情况，完全远离了贪嗔痴的外缘。刚刚讲到从所依以及呢这个恶友啊，全都远离了，没有任何生烦恼的助缘，就不生烦恼。有的人其实他不坏，他本质不坏，但他就是在某种环境当中突然爆发了那种烦恼，而娑婆世界就会有这种外缘。就像夏天来了，现在夏天来了，大家都穿得薄穿得少，就很容易引发呢一些产生贪心的这个外缘。再说不是在极乐世界就不会这样子的，不起烦恼而不造业，就能够速成菩提，而且保证往生者不退。那我们说第二个愿望，不堕了恶趣愿，这个愿有什么殊胜性呢？如果说从净土回来还会堕落，那就等于说生净土等于只是生人天善去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此愿是永远不再堕落生死了，永远就不可能说是从好人变成坏人了，不可能以前是好人，后来在金钱美女面前经不起诱惑腐化变质，不会这样子的。在咱们娑婆世界修行很难把持得住自心，一般程度人呢，一般就是我们说是个好人，一旦给他官，给他权力，他慢慢的就会变坏，都很自身难保，遇到不好的姻缘就会堕落。但是那到了极乐世界就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藏族有一种说法，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便把你捆起来扔下去，也不会下堕恶趣。我们看通过这个为了说明此愿的殊胜性，还可以对比啊天界和天界的进对比。那么在天界当中啊，我们也会有说有的话呢是到了这个就是讲到如果说到了欲天天界之后，其实我们大家像中观四百论也讲到，由于诸人类都是不善品，也是诸一生多对恶趣啊。像四百论当中会讲到，人就是从暗入暗，很多人从暗入暗，因为多受持的是不善业，从三恶趣旁生再到恶鬼啊，再到地狱啊，他来世的去处就一定是都是恶趣。那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像我们一心向善的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哪怕是一个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会一心向道，受持善也就是菩提分，从明入明，不会都是恶趣的。而且呢，根据亲友书也讲嘛，我们在三界当中，不管是天界或者欲界，或者说色界、无色界，不管享受什么样的一个安乐，其实安乐这个安乐是无常的。一旦天界福报享受完之后，就会下落到无间地狱当中，感受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一般会说，就是升得越高啊，堕落的越快。比如说你升到欲界天，你可能堕落的只剩四层楼，跳下来跳到一楼的那个痛苦。但如果上升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天，就如同100层的楼掉到呢一楼的那个痛苦。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子的。咱不说十报庄严土，也不说长吉光净土，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他的安乐都不会成为坏苦的本性，从苦无乐，不会堕落到三恶趣，而且这个安乐会不断的得以提升。那么我们说在大门前行还有大乘理须六波罗蜜多经当中都有讲啊，我们获得人生很难很难的。很多人说不对啊，你看现在 二胎开放了，很多人不都小孩都出生了吗？我们是获得珍宝人生很困难，又能够学修佛法，又能够没有残疾啊，这个是很难的。在《大乘理性六波罗蜜多经》讲到说，能够从人从人天上去没了啊，然后一般人都会堕入三恶趣，就像我现在是人呢、啊，如果我不好好修行，我死了之后一般都是三恶趣，像大海水那么多。能够从人再转生为下辈子我再转生为人的，像弓箭上的水一样的少，弓箭是带尖儿的，不容易着水的。那么拿弓箭上的水去装水一点点啊，就说明什么呢？人天善趣跟三恶趣相比才属于善趣，那么这个善趣我们都很难获得。很多人都以为说，大家看过那个电影一般都会说老子18年之后是条好汉啊，这是电影的台词，凭什么说18年你又是条好汉？所以人太狭隘了，以为说人转人很容易。那么我们说还有猪，还有旁生啊，还有恶鬼啊，尤其人一般当人这一辈子，我们反省一下，造的善多还是恶多？起心动念来说都是恶多，善特别少，所以一般来讲啊，人死了之后下堕的多。还有一种说法说狗的话呢颜色变白，比如说白小白狗啊，变成了白狗，一般说白狗的话呢下辈子会变成人，有的是种这种说法。不管怎么样来讲啊，我们说到的通过以上的对比，确确实实极乐世界它不是天界啊，不像天界那样子的。极乐世界是不再退转的，功德很大。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殊胜。当我们都喜欢炒五台山是吧？啊，这个地方呢，五台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凡夫众生啊，能够亲自前往的一个刹土，非常的庄严。啊，大家有机会去五台山，去五台山之前的话，多看看五台山志。然后呢带着恭敬心、自诚恳切的心去朝五台山。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故事，文殊菩萨的故事，也就是说有一个在宋高僧传讲了一个法藏比丘啊。那么法藏比丘呢，他是五慧念佛的创始人吧，他在云峰寺啊，在杭州的云峰寺勤修不懈在修行。有一天在过堂的时候，过堂是我们佛教的术语，就是吃饭啊，僧众们在一起过堂吃饭，在他的这个钵里面稀饭呢，盛的稀饭突然呈现了五彩的祥云，里面呢呈现了一座寺院，在寺院的东北五十里面有个山啊，山下有一个涧，涧边有一个石门，上面呢写了一个寺院叫大圣竹林寺啊，大圣竹林寺，而且的话就是目击分明，而且心怀允惑。他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但他呢从来没去过呀。有一天他过斋的时候，又在他的钵里面呈现了五色云，而且又呈现了大圣竹林寺，都是黄金铺满了，没有山林秽物，纯是池台楼阁，众宝庄严，文殊一万圣众而处其中，就是文殊带着一万的眷属都处于其中，呈现净诸佛净国。吃完饭之后他还是有点怀疑啊，因为他没去过，还在杭州嘛，他就问僧人呢，说你们谁去过五台山的，有没有去过五台山的？这个时候有两个师父说，我们去过呀，说哎，你钵里面所见到的就是大圣竹林寺一样。然后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就是在杭州东寺有个高楼台，他就是用90天去五会念佛啊。6月2日那天呢，他还是想遥见祥云，弥覆整个台寺，云中有楼阁，楼阁里面有很多梵僧，就是印度的僧，那印度装扮的僧人呢、啊、很高大，指着拿着锡杖啊行走在路上。这个时候的话呢，杭州那些人都见到了阿弥陀佛哟， 口文殊普贤菩萨，一万菩萨都在此，身材高大。那么见的人的话呢，都深深的唏嘘哀伤啊，顶礼啊。到了晚上，法照比丘在晚上呢，他就在道场外啊，这个就是横州湖东市外嘛，他就遇到一个老人了。这个老人应该是我们诸菩萨的视线吧，告法藏比丘说，你要不要发愿去一下金色世界？因为大家知道的，这个五台山叫金色世界，是吧？南摩金色世界，五台山嘛，是吧？还有南摩银色世界，峨眉山嘛，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说是，就是他叫你能不能发愿去金色世界，去拜见我们诸菩萨呀？你为什么不去啊？法照比丘说，哎呀，路好艰难啊，怎么走嘛，那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么老人说，马上去啊，道路没有什么艰难的，说完就不见了。大家知道的，文殊菩萨发了愿，前往五台，赢一千里送八百里啊。实话真是不虚的。也就是现在如果你发愿去文殊朝见五台山的话，他马上就迎接你。就像我现在在无名佛学院，我要去拜见文殊菩萨，他也会迎接啊。然后我说道路没有什么难，你想去就可以了。那么中间的话就不多说哈，法照比丘到了听闻之后呢，确确实实就寻光至寺，就是当时那个光啊，就引导着法照比丘前往去寻找那个大圣竹林寺。确实呢，就如同他那个波里面所呈现的景象一样，就看到了这个大圣竹林寺。在门口看到两个人啊，两个青衣八九岁的在门站着，一个叫善财，一个叫蓝陀，就该问讯色里引他进来。进来之后的话，就是如同波东所见，方圆可二十里，120元都是宝塔庄严，其地纯是黄金啊。我以前应该是在大圣竹林寺出的家呢啊，以前在五台山大圣竹林寺剃的头啊。那时候我那去的那时候是2000年吧，2000年。那时候的话，有一个塔，但是旁边的话都已经，就是在我们眼里面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寺院，然后没有像这个所描述的120元都是宝塔庄严啊，其地纯是黄金。那么因为文殊极乐，我们说是金色世界五台山嘛，在咱们眼里面看的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的话，在圣者的眼里面看到的时候，其实都是黄金啊，都是黄金。琉璃华树充满其中，那么法照比丘入了寺院当中呢，到了讲堂里面啊，就看到了文殊菩萨啊，这都很厉害啊。见到文殊菩萨在西，普贤菩萨在东，两个圣者各具狮子之座，都是各在法座上说法经呢，历历可听。那文殊左右菩萨万余啊，普贤菩萨也是很多菩萨围绕的。那么法照比丘到了二贤面前，就是文殊和普贤面前啊，就作礼说，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时转列，就说末代是就咱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凡夫呢距离圣者的话呢很遥远了，而且善知识也很难止愈哦，然后所遭遇的都是一些不好的环境啊，垢障尤深啊，五浊恶世嘛，烦恼很深重。就像现在我们说尤其看新闻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的啦，然后动不动一言不合就开打，然后动不动的话不认识的话也是就是打，就不知道怎么了。所以的话垢障尤深啊，贪心啊，嗔心啊，痴心啊，就是确实是尤为深重。佛性很难显现呢，无法显现，我如来藏很法没法显现。佛法浩瀚，未审修行，对于这个什么法门啊最为关要嘛，唯愿两位圣者就是文殊和普贤为我遣除疑虑啊。当然法照比丘在此呢是带众生来请法，就为我们今天这些道门来请法的。就像我们大家现在很犹豫，哎，现在这个时代好乱哦，那该念什么法好呀，好像很多法门哦，到底该修什么好啊。文殊抱怨啊，你如今念佛你就念佛好了，这是正是时候啊，末法时代念佛法门正是时候，所有的修行法门没有比念佛法门更好的。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则两门就是刚讲福慧双修啊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呢？你看我文殊在过去节当中，因为观佛的缘故，还有念佛的缘故，还有供养的缘故，供养诸佛和念佛的缘故，我现在 获得了一些种子。因为文殊菩萨其实叫龙种上佛啊，大家知道啊，早已成佛叫龙种上佛。只不过呢，在咱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来护持释迦牟尼佛，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嘛。啊，其实是早已成佛龙种上佛。我现在得了一些种子啊，是故呢，一切诸法都是依靠般若波罗蜜多生人禅定，乃至诸佛都是从念佛而生。之所以佛能成佛，也是依靠念佛而生的呀。念佛是诸法之王，你应当常念无上法王阿弥陀啊、念佛啊，无上法就是念佛啊，令自己不要休息啊，昼夜24小时怎么念？那怎么念呢？念哪尊佛呀？所以法藏比丘就问，就替我们问啊，怎么念嘛？念哪尊佛嘛？那么多佛。文殊菩萨说，是世界西边呢，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纪念，令无间断。命中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说是语时，十二大圣就是文殊和普贤，过书金蛇金色手，摸这个法照比丘的顶啊，为他受记。如以念佛之后呢，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啊。如果说善男子善女人愿速即成佛的，也最好呢好好念佛，就能够速证无上菩提。所以我们说，道门呢，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啊，法照比丘啊，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大家知道为什么最开始在讲到那个诸大圣者的时候，也讲到了文殊普贤和弥勒菩萨嘛，都是和净土法门有缘分的。那么显然上文殊菩萨也是念佛而成就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念佛成就这个无上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呢我们说是道门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有的套友，因为学中观的道学的比较多的，就他就会问说，哎，那个龙树菩萨他不是说是等净无二吗？然后极乐世界是空性的吗？文殊菩萨龙树菩萨是不是最后也是要往生极乐呢？往生净土呢？我们说是在明言当中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的话对于龙树菩萨来说，他证不了空性，其实到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呢？何处不是净土呢？所以在禅宗的很多公案也会说，真的对于证悟空性开悟的这个圣者来说的话，何处不是家呢？啊，哪个月不是净土呢？何处青山啊、不是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啊，在这个地方确实讲到阿弥陀佛法门对于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是来说的话，道门呢也要注意，如果说是我们大家学了一些中观呀，学了一些实相的内容啊，那么的话会增加阿弥陀佛的品位啊，这些问题后面还会再说。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是讲到阿弥陀佛法门重要性，那么一讲到重要性的话，他们说那其他法门就不重要了吗？啊，不要厚此薄彼啊，就现在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以及阿弥陀佛度化我们众生这个时代呢，现在很契机的，但是其他的法门也不能说不重要的，也很殊胜的啊。所以的话各个宗派之争千万不要有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好，第三个愿望讲到得接的金圣愿。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不接同争金色者，不取正觉。那么这个第三个愿的话和康生凯的译文中的说法基本相同，但是藏文的译本有点不同啊。藏文的译本说法是，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名言中有天人差别者，不取正觉。说有天人差别的啊，这个时候没有差别，就直接说明了为什么没有差别，都是真金色生。那下面来说，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不接同真金色者，我终不去正觉。这里面说的，如果说我将来能成佛，将来成佛的话，那么在这个发愿当中就讲到，一切有情都是紫磨真金，黄金当中的特别上品的黄金，颜色特别令人欢喜，所有的人都是紫磨真金的颜色，有点偏红嘛，有点偏红的这种颜色。那这里面说明了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表示真金是表示本性不变，真如本性不变啊。同时还表示一个什么呢？就是种性，同一种性。因为阿弥陀佛教法下出生的同一种性的这些佛字，不像咱们现代人的分别念比较大，说哎呀这个国土怎么人长得一个样呢，都是黄金的颜色，烦不烦的看了。那么应该像有黄色呀白色呀黑色的多好呀，各种各样的肤色的人。其实这个地方想表达 阿弥陀佛坐下的诸大佛子颜色都是一样的。那么颜色是一样的话呢，我们说是表达什么意思呢？他呢是种性特别清净，种性特别清净。就像说在后面第四大愿有讲啊，如果说是我们都32相的话，都特别的庄严，就像父亲也好看，母亲也好看，那孩子的容貌肯定不会差嘛。这个地方表达的就是种性纯净。同时来说呢，那我们说进一步来讲啊，国土有情，因为阿弥陀佛他具有甘露澄清四大海，白海婉转五须弥，那么说主尊阿弥陀佛他具有这样的殊胜种性，生到佛果莲花化生之后，全部都随同于阿弥陀佛，都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纯金色，相好特别的庄严，就表达这一点。那么这个真金色呢，表示常住不变，因金黄金啊，它表达常住不变。什么常住不变？黄金的颜色它不容易改变，不像银子，也不像铁和铜啊，容易转变。那么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它怎么真金的颜色非常之多相好，常住不变的，就说明他内心的智慧有无与伦比的殊胜性。阿弥陀佛发了愿，不但他自个儿好看，大家都好看；不但他庄严，大家都庄严。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后，所摄化的阿弥陀佛所摄受的所有眷属都庄严，都好看。那么我们说，就是包括极乐愿文，我们说极乐愿文他也会讲到阿弥陀佛呢。极乐愿文讲到，没有女人胎生啊，都是莲花包装生，身体呢都是金黄色。包括我们学院的金堂，你们如果有机会过来看，有个极乐世界的堂壁画哈，也是金黄色。都是金黄色的，没有不平等的这个痛苦的。那么第四个，无有美丑愿。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那当然，这个发愿和康僧铠译本中的说法基本相同啊，和藏文译本有点不同。藏文译本是说，若我成佛，国中有情，名言中有天人差别者，不取正觉。反过来说的和第三个啊。只是说是说法上略有差别，意义差别不大吧。那么如果说是阿弥陀佛发愿，我将来成佛之后，我的国中极乐世界有情的形貌不要有美丑的差别，如果他们有形貌有美丑的差别，我就不取正能有果位。那么法藏比丘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其实第三和第四发结合起来的话，第三愿和第四愿结合起来，想表达不要有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烦恼。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颜色肤色上有白种人、黄种人，还有黑种人啊，又引发了很多种族歧视哦，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就像白种人，他本身带着一种傲慢，他就看不起黑人啊，这个大家应该了解很多，种族歧视很严重。然后通过肤色的不一样，会引发贪嗔痴的一些烦恼。比如说长得特别好看的他就傲慢，那么长得很丑的他就自卑，甚至特别好看的会说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引发一些烦恼心。然而通过第三愿和第四愿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一样，长得都一样，肤色也都一样，美丑也都一样，你就不会引发贪嗔痴的分别心了。比如说咱们都穿校服，那么都穿校服为什么呢？都穿校服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泯灭了一些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看不出来，反正校服都一样。而且那么校服统一了之后的话，大家也不会攀比，同时呢心思也不花在打扮上，反正都一样，男的女的都一样。那么我们说通过这个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说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子，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当中呢，大家也都是长得一样，也都是相好，也都一样，跟佛都是一样的庄严，都是一样庄严之后，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大家都不会引生烦恼心，不会引发分别心、高低之心、起或造业之心。那我们再来说哈，这个愿有什么殊胜性？ 这个愿的殊胜性就来自于众生容貌的差别。众生容貌的差别，它就一般就会众生就会造业。你看，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特别强调颜值高，只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快递员啊，长得好看的就觉得他当快递就有点埋没他的长相了。哪怕当个保安长得好看一点点，觉得不管怎么样，长得好看一点点都应该去当一个明星，不应该当保安埋没他了。这种错想法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就会引发很多的烦恼。而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你看阿弥陀佛愿力的这个发愿，能让无数种差别的因素不起作用。啊，管你什么大河小河，汇入大海里面都是一样啊，都是海水。那么，一和众生汇入到弥陀愿海当中，咱们都平等一向，清除了是非竞争的不平等现象，都一样啊，不会缘这个极乐世界产生烦恼。所以通过这个地方，之所以极乐世界众生长得和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庄严相好，则众生的心和阿弥陀佛愿要相应。就像刚刚讲到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各位到我们善待家人啊，一边学佛的同时特别善待家人，对众生好，对家人好，给众生带来快乐，那我们的心就和法藏比丘的大愿相应，就能获得佛力加持，那我们就能够慢慢越修越向好。所以很多人，林肯也说过嘛，说人30岁、40岁就应该对这个容貌负责了。前面的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就是带着这个遗传啊，带着遗传长得好看不好看。那么到后头的话，通过人的读书、见识、慈悲心，那肯定气质长相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长期好好的念佛，因此我们的相好也会变得庄严。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大家都一样，在形状颜色上都没有好丑之别，这个主要是佛陀愿力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娑婆世界的不平等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么娑婆世界为什么有美有丑的，有胖有瘦的呢？什么原因啊？这段文字的话主要是来自长阿含经给居首论相关。在长阿含经讲到主要是印度啊，印度有种姓，大家知道现在印度的种姓也很有四种种姓。那么印度的话也是非常的对女人也亲贱哈。在这里面它有种姓的高贵和低贱，比如婆罗门，还有的话呢最低的首陀罗啊。那么他们有刹帝利，有这些不同的种姓，什么种姓就决定了他们阶位。比如说是刹帝利然后首陀罗婆罗门能经商，然后刹帝利当将军，他们就规定了哪个种姓在哪个阶层。那么为什么印度有这样的高低的种姓和贵贱的种姓呢？原因来自于哪里呢？那么主要是来自于娑婆世界的众生起源。那么娑婆世界众生起源绝对不是达尔文说的进化论啊，佛教讲的众生的起源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就是众生的佛性。怎么能是猴子呢？绝对不是猴子啊。只是说众生呢由于贪心，这个贪心怎么来的呢？贪心的话呢，是我们祖宗是观音天人。观音天人的话就是这个知识里有讲的啊。观音天人的话，他们来到人间之后，他们自带光明。基本上的话都有相好，相貌也没有什么美丑，种族也没什么高低贵贱。刚开始是这样子的。贪吃，因为到了人间之后呢，贪吃，人间有种地位。什么地位？就是类似于地上长的一种很美味的东西。贪吃之后呢，吃多了，光明没了，然后他就飞不起来了，回不了天上了。回不了这个天上的话，最开始人是会飞的哟。就像最开始人一些旁生也会说话的啊，也会说话的，业力轻嘛，飞不上去了。飞不上去之后的话，所以的话他就以人的身份到人间待下来了。那么待下来之后呢，下面会说，接下来就讲到身体就变得越来粗大粗重，人贪心嘛，就吃得多嘛，就跟最近上演的千与千寻一样的，吃多了啊就变得粗重了，身体特别贪吃， 特别贪吃之后相貌就变得越来越丑。贪心的人会有多好看的？你们见过发脾气的人好好看吗？你们见过就是贪心的人好看的吗？很丑。端正的人一般就是少于居住，很端正，五官很端正，是吧？很端正，很端庄。那么这种人的话，一看的话望而生畏，就是很端庄。他是比较少于居住的，少于。他很漂亮，很好看，但他不会让一些男人产生不好的想法，就很端庄。他心很正。那我们说出现这样差别，其实刚开始没有这些差别的，都没有。长得都一样，光阴天天长得都一样。后来吃了这个，就是刚讲的这个地位之后呢，长得胖的啊，还有产生了竞争啊、嫉妒啊、分别啊，什么都有的，等等之类的都有的。所以的话，就有这个种性的，这个种性的不平等，于是的话呢，要出现一个守护者呀，怎么办呀？因为有的人自然相报，割了又长，割了又长就很好嘛。那有的人特别懒，说哎呀，我还要出去割，割这个自然相报，干脆我造个房子。把那个自然香道囤在我的房子里面，这样我就不用出门了，他就懒了嘛。那他一割这个自然香道囤在房子里面，旁边人就急了，说耶，他把这个自然香道割了，我咋办呢？不行，我也得抢点。好了，大家纷纷的修房子当仓库，割不到的人就争斗，就抢夺。所以后来由于贪心越重的缘故啊，这个地位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就不产就没了，食品就越来越没有营养了，就是咱们现在吃西红柿没西红柿味儿，黄瓜没黄瓜味儿，就这样子的。然后于是呢，大家说好了，咱们别争了，选一个守护者吧，他当我们的公仆，人民的公仆就这么来的，他当我们咱们的公仆，不用他去割自然香道，我们给他交税。怎么个交税法呢？我们割的自然香道给他交一点就行了。所以差地利种性其实最开始就是人民的公仆，他管理粮食，叫差地利，就出现了差地利，出现了这个种性啊，他来管理我们。其实什么叫这个，我们说人出现的这个管理者是干嘛的，最开始起源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呢，大家交税交给他，你不用干活了，你管理我们，把我们管好就成了。那后来变味了啊。所以的话，这就是最开始有这个差地利的种性，印度这个差地利的种性，慢慢到后来有不同的这个种性的这边。所以我们说相貌的美丑的差别也是来自于贪心嗔心的引发，有相貌庄严好看不好看的区别，还有种性的高贵和低贱。你看种性的高贵就是自然而然，他就是守护粮食，他不用去割自然香道，他最不贪的一个人，很正直的一个人，他就是种性很高贵。第一件人是什么呢？天天去跟人家干活的那种，恨不得把所有的粮食据为己有的那种人的话，贪心越重的人就低贱。所以我们说是无贪嘛，无贪品质高啊。一个不贪心的人呢、啊、他所言行举手投足所涌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高贵。越贪的人是卑贱，贼眉鼠眼了，就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平常生活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娑婆世界就这么形成的这个不平等。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平等的，吃的饮食自然，你喝水也好，吃西方极乐世界菩提果也好，都一样，想要啥一食自然，吃了之后会增长我们的智慧、禅定和觉受，不会引发贪嗔痴的心。那么咱们现在就不一样了，吃的草莓都是打了一些这个激素的，吃了都不好，小孩子的话提前的话呢就性早熟都是不好的。那现在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食品不会增加我们贪嗔痴，没有贪嗔痴就是增上修行的，而咱们娑婆世界这些都食品吃了之后呢增上咱们贪嗔痴的心，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吃的增上咱们道业，平等的享受，平等的相貌庄严，没有慢心，没有嫉妒心，很和谐，共修道业。所以这个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去极乐世界，是吧？很像去极乐世界。那么下面来说，接下来的话呢讲到第五和第九个大愿啊。第五和第九呢是成就五种神通愿，五种神通愿。那五种神通呢，那五种神通我们说是五种神通大愿，这个愿很重要，通过五种神通 所见会非常广大啊，不只说见到眼前的一点点，或者说现在的一点点事，通过阿弥陀佛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五种通。如果得不到五种通，法藏比丘说了，我誓不成佛。所以通过弥陀大愿，我们持名念佛，一旦往生之后，无情会获得五种神通，获得五种神通之后，那么通过天眼通能够照见所有众生的此生彼生前生怎么来的，造什么样的恶业而感得什么样的果报，修什么样的善业获得什么样的乐果，回究远见，发自内心的相信业因果。还宿命通，第二个啊，通过宿命通能够知道无量生死当中我往昔轮回的业怎么流转的，如今怎么获得侠满人生的，还有这是讲到的这个等等的这些宿命通。所以我们说在娑婆世界现在有历史，现在科技的五种通也现在历史有，你看现在大家从来没想过用网络啊，咱们不在同一个地方，用网络来弘法。以前刚刚开始用那个就是手机大哥大的时候，像砖头那么大的时候，当时呢就说是以后卖垃圾的也会人手一部手机，我们那时候不相信，是不是短短的几年十多年人手都有手机。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有很多类似于这个五通的，确实从这个方面来讲有这样子的。那么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他专门摄取清净国土，看到咱们凡夫修道特别困难，于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专门营造了特别好的一个学修氛围，依靠清净刹土勾招摄取众生，以此寄生迅速成佛。所以五通愿特别重要。当然了，我们一般来说的话，神通对于凡夫来讲特别诱惑力。如果现在我讲课，大家可能不乐意听，我说我有神通，哎，大家肯定欢喜坏了。我如果突然飞在你们家中，那你肯定得五体投拜，五体礼拜，是吧？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来讲的话，佛教不特别强调神通，不特别需求神通，因为有的时候会被神通所骗。大家知道待会儿我会讲神通有五种，有五种分类，其中一种暴通，就像一些大仙儿哈，东北的那种，确实有一种果报，他会有知道一点事儿，但他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只知道一点点。那我们都对他五体投地的，那么这种人会，他本来自私，他会骗。我家孩子考清华是北大，我算一算呀，他特别信神通。那么我们说这个神通呢，对于菩萨来说我们那种方便，但是我们不需求神通。如果有神通呢，确确实实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神通就能够了知大家的根基和意乐，依靠神通就能够为众生宣说妙法，所以神通也是修行的一部分。那我们也不能修行不能堕两边，不能说神通呢完全都不好，也不能说神通呢好得不得了。总之呢，神通只是大乘佛弟子菩萨们在利众生当中啊，通过修行禅定自然而然有的一种神通，不是追求来的，也不执着它，只是说是利帮助众生的一种方便。所以我们说学佛呀要保持中道，有的人一提到神通呢就指天骂地的，好像神通把他害得怎么样了，特别排斥。有的呢对神通呢趋之若鹜，就像我们说是有的人拜大仙啊，没有神通就发不了财一样的，做啥开门的话呢，哪天都要走日子的，通过这个就是大仙啊，这个太执着了也不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发愿中呢，阿弥陀佛发愿愿众生能够获得无眼六通，就是功德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说是在成就五眼六通的功德当中，我们来讲一下神通的级别。为什么讲神通级别？你们感兴趣啊？你们特感兴趣，必须讲啊！不讲神通的级别的话，大家会被神通忽悠啊！把神通讲清楚，有几种啊？神通的分类， 总的来说呢，神通的级别有佛菩萨和声闻缘觉神通的级别差别。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说是哦，那不同五点。那么我们说第一点的不同呢，体性不同。六通都是以智慧为本体的，小乘的神通六通，它呢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心所。而大乘菩萨的这个就是神通呢，等神通的话是一种智慧，一种智慧。那我们说是小乘的神通，它不是生灭。大乘的神通呢，刚开始是无常的，后来是真常不变的，等等积累。所以神通级别主要是从声闻缘觉到神通做对比。那么为什么会有神通？为什么会有神通？神通来说的话，我们说菩萨有宿命通、天眼通，是吧？那么这些菩萨的天眼通、宿命通，时间都是无量世界，界外由他，特别多。那么声闻的天眼通啊，不做一见一千世界，做一见两千世界；缘觉不做一见两千世界，做一见三千世界。佛菩萨不管做不做，有无量世界。啊，程度的话，有广狭的不同，这个级别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大乘的神通，它是通达实相的，以个别之真智、无分别智慧为本体的；小乘的六通呢，是通过禅定、处在分别念当中的慧心所为本体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通过以上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六通大概知道他们的区别。那么在大乘印章呢，还讲到了神通，他们有九种差别，九种差别，宽窄呀、大小啊、上下的上下的这个不同啊。也就是说是在大乘印章讲到身的神通当中有十种不同。那我们说现在来说上下不同，像声闻缘觉，它依靠初禅、依靠禅定才能够发神通。然后的话呢，就是菩萨门的话，就是依靠初禅到一切地，就是大乘印当中，他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进来讲不用修啊，不用修，到了这点是讲是要修禅定，还有修靠以后专门熏习才有神通的。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获得五通跟一般修得是不一样的，依靠阿弥陀佛的能力，一旦生一西方极乐世界就获得神通了，这个是报的果报而得，不是修的。还有那宽大的不同啊，宽窄的不同是说呢，比如已经讲到那么所以天眼通、天耳通所言的范围宽狭不一样。你靠神足通来说，神足通菩萨可以前往无量世界，声闻缘觉只能前往一天两天世界啊。还有第三多小的不同，声闻缘觉他一心不能够做众多，佛菩萨意识可以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身相，意识能够现无趣之身，大小不同。声闻缘觉化现大小心不能容大，佛菩萨不一样啊，大身满三千大千世界，大身入一城中都可以的。还有持咒不同、趋势不同、所咒不同、所见不同啊、根用不同，以及呢自在不同。简单讲就是这些来说的话，不要细细讲吧，时间关系啊。总之来说，佛菩萨的神通一念心，在特别短暂的时间马上可以到无量国土以外的世界当中去。声闻缘觉的神足通他想去啊，但是没有那么快。卡吗？再看一下哈，那我再辅导一下看看如果卡吧。那么也就是说，佛菩萨神足通一念心就可以去很远的国土。那么声闻缘觉他想去，他没有那么快啊。 像松原介绍幻象的境界只是相似而已，还断断续续吗？啊，好，我换了一个吧哈。那只是说是断断续续而已的，啊，不是断断续续。松原介绍幻象的境界只是相似，只是相似而已啊，它没有真实的功用的。诸佛菩萨的幻现是真实幻幻变，能够得到真实的作用。比如说，可以把幻化的魔术变成真的，变成真的，有这样的功德。从这里和地方要了解。所以我们说以上的话，这里面呢就是说到了这些功德啊。再来说神通的所依，刚讲神通的所依是要依靠禅定还有坐意才能够获得。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但我们有神通了，神通有四种分类，一通呢是依靠鬼神得到一点小神通，这个大家知道啊。比如说鬼有五通，那么鬼如果说是鬼上升了的话，那我依靠鬼的帮助，鬼神的帮助，我有小神通。比如说我帮你们一算，你家某年某月某天有什么什么灾难，我可以算得出来的，但这个是小神通而已的。只知道一点点事情啊，还有报通啊，报通呢是说前世有功德有修行，这一次来了之后知道前世的事情，报通。像报通的话，一般来讲，像我们这个往生西方世界报通，到了极乐世界依靠阿弥陀佛愿力，直接呢就现前五种通。还有修通，多修行禅定之后就会有发神通。还有正通，正通呢正的本性，消除了这个就是烦恼啊，显发呢清光，神通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来。比如说我证悟空性了啊，我会有神通的，我真就有了，我不用求它就有了。假如说吃饭自然就饱肚子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大神通属于哪种神通啊？不是属于修德的神通，而是报德的神通。在报德的这个神通当中啊，它不像就说是凡夫定那样子的。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个不像人天凡夫的报德神通一样的，它是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加倍，依靠无量劫修行修德为因，自然获得的这个神通。所以我们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有宿命通啊啊等等这些神通都会有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话就是极乐世界的法门都是他力法门，依靠佛的功德力的加倍，只要阿弥陀佛的加持入了咱们的心啊，我们瞬间就神通自在。那下面来讲哪些神通。第一个啊，讲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得数念，不知下至不知亦那由他百千劫逝者不取成觉。这个呢是数命通啊，就是如果我将来成佛的话，国中有情都要记住数命通。如果有人不记住数命通，乃是不知道百千亦那由他劫之前的事儿，那我都不去证的正觉。什么叫宿命通呢？宿命通，宿命，宿是宿世的意思啊，宿世嘛，就是我多生累劫啊，我变牛变马了，当人了，我哪一届如何流转的，变成什么样身世的都知道。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每一劫真二然啊，这个宿命通就知道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这个宿命通，他呢对于当时转生的地方、姓名、亲友眷属、生活状况一一了知，完全知道，不是说只有前世，多生累劫他都知道。那么我们说成就宿命通，为什么发愿成就宿命通呢？成就宿命通有什么利益？有四种利益。第一个利益，如日成贤现师他在说啊，他说不知宿命的缘故，与善与恶不断，与善不精进，万善懈怠，众恶照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不了知宿业的缘故的话，我们就会懈怠。但是如果说到了通过法出比丘的因地的发愿，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这个宿命通之后，我们就可以了知多生累劫的事情。那么了知了多生累劫的事情之后，了知了宿命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行持善法，对恶法的话产生恐怖。那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死就死呗，我不怕， 我造恶不怕，下地狱就下地狱呗，我不会行之善法的。吃螃蟹，吃螃蟹就随便吃呗，螃蟹就是该我们吃的，它无恶不造。什么原因呢？就是不了之数业的缘故。在一些戒律当中讲的阿罗汉有宿命通啊，他只要会依据往昔宿世堕入地狱的痛苦，就会流血汗，有的会有的，他也会有宿命。那么我们说有的人他相信前世的人啊，他会对这个来世也会有负责任的，绝对不会恣意的造作恶业。所以我们说了知宿命之后，就寄生当中不敢造作恶业，特别精进的修行。为什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会获得不退转呢？因为知道宿命啊，照见这个宿命之后就不会懈怠，有了宿命通，生世世的因缘他就了解了，他就知道我流转生世是因为造恶，我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因为前世行持了善根福德因缘，念佛念佛才往生到极乐世界来，所以的话他会非常精进的断恶行善，从智力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是说能够感恩戴德。为什么能够感恩戴德？如果有了宿命通，我们就不会骄傲，就知道我相信当中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产生呢谦虚啊等等的这个功德，都来于上善报。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来源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倍，所以感恩阿弥陀佛哈。第三个呢，讲到是说能够发菩提心，成就众生，因为弥陀大愿它特别契合普贤大愿的精髓。所成就的大愿为了利益众生，所净土法门从主要这最真实的角度是大乘法门，所成就的众生就是菩萨根基大乘种性。那么作为大乘种性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具有的利益就是通过宿命通来自于天眼通，都是能够利益众生，为众生善巧说法。那么菩萨为什么要有神通呢？有了这个神通才能够自在宣说正法，能够利益无量的安乐有情。如果远离了神通，就像我现在，我对你们也不了解是吧，然后也不知道大家的根基学佛学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有了神通了，我就能够自在宣说正法，就能够真正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说能够真实利益众生是证悟空性之后才可以的。如果没有神通，就如同说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够自在的翱翔虚空。菩萨如果没有神通波罗蜜，就不能够自在宣说正法饶益有情。所以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通过证悟心的本性，或者通过禅定，自然会引发神通波罗蜜多。要神通波罗蜜多，自然而然就为了众生宣说正法，利益一切有情。所以我们说有这个神通的菩萨啊，菩萨呢确实他的事业的话开展的比一般的众生还要广大，但是最了义的神通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有了大悲心啊，无缘大悲心还有空性，慢慢的就会记住这些神通。那么依靠这个，为什么菩萨要依靠五种神通来利益众生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也会讲到，在大注中有讲啊，依靠这个天眼通就能够见十方诸佛国和众生，依靠天耳通就能够闻诸法，听到苦难众生求救的声音，依靠如意神通发大光明，令众生产生稀有和尊重心，以他心通呢了知众生的根基，以宿命通，还有呢生死智命生死智通啊，这智慧就有了知众生得度的因缘。所以确确实实有神通的话，就能够自在的利益众生，为众生宣说妙法。第四个功德正的宿命通，那么正的宿命通也是速成普贤行愿的原因。因为普贤大愿有发愿说，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趋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正的宿命通是能够迅速成就普贤行愿的主要因。如果说我们发愿获得宿命通了，那么就能够实现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很深很难懂，哪怕是听闻闻思意义都很难懂啊，更别说真正实现普贤行愿，它是登地以上菩萨的境界。所以的话，从一心道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旦往生就能够迅速成就普贤行愿，有这样的殊胜功德。好，这就是讲到第五个。下面来看呢，就是这是宿命通啊。再来讲的话，第六个，若我成佛，国中有情，若无天眼乃至不见一那由他百千佛国土者，不去正觉。这个的话讲到者是天眼通，得天眼通。如果说我将来成佛，国中有情都具足天眼神通啊， 如果他们不借助天眼神通的话，乃至不能够照见百姓依赖由他佛刹，我就不取正等正觉，不取正等正觉。那么通过这个地方，我们说菩萨的天眼通跟小乘的天眼通相比的话，有十种区别啊，有十种区别。那前面刚刚大概的说了一下，这个地方不再多说。那么成就此愿有什么利益呢？成就天眼通有什么利益呢？那此愿就说，只要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开发了广大的天眼通，就能够拓展见识，发生心理上的变化。比如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开发了自信本具的功德，就开发了天眼通。这个开发了天眼通，我们说是就像现在简单讲个比喻，现在叫大数据，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天眼嘛，也有天眼。我们如果用手机长期搜索某个东西，比如我说佛教徒，我长期搜索佛，那么百度它新闻长期给我推送的就是这方面的新闻啊。它经常手机就好像有天眼通一样的，他知道我咋想的啊。有的时候很奇怪，比如刚刚打个电话说我想买一本书，一本书，比如说米莱的八传，哎，刚刚打完电话好奇怪，他在百度里面就会出现这个。那这个的话呢，就什么呢？就好像说这个手机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开发自信本具的功德啊，开发呢广大的天眼通、宿命通。因为手机它还是有局限的嘛，借助电呀，借助网啊。那么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天眼通之后，不借助这些啊，自信本具的功德，所有的功德都是自信本具的，通过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一旦往生之后就能获得广大的天眼通，能够拓宽见识，发生心理上的变化。哪些心理上的变化呢？第一个，那么我们说见到呢十方无量众生的痛苦悲惨状态啊，知道这是往生业所致。很多人啊，比如说大家想想看，莫名其妙就前两天那个新闻，大连的那个新闻，晚上那个男的暴打那个女的，他为什么要打那个女的呢？还有我们看到那些旁身螃蟹，对吧？什么原因？那么而且的话，那个男的他为什么敢打别人呢？敢欺负那个女的呢？他就是不见到苦的这个果，没见到苦的这个结果。众生就是因为没见到苦而无恶不照。我听说深圳那边啊，有一个人啊，他呢就是早些年开了一个海鲜的酒楼啊，那赚了很多钱很多钱，但是老大老二老三听说是孩子都不出息不说，而且都有很多问题。后来的话呢，他才意识到应该是杀生所致，就后来开了素餐馆啊，就不再杀生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子，我的心态我是想虐待众生，我想暴打众生，我的心态，我的目的就是让他受苦，我就故意想欺负他，我就想看到他那种苦的状态。从我的心态、我的行为、我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对方的痛苦。大家想想看，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以后我的行为会不莫名其妙的空耗掉？不会，所有行为都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未来我在某个时候也会感受这种痛苦，被别人欺辱的痛苦也会感受，肯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之后就会造恶产生畏惧，同时能够见到十方无量众生的安享福乐，都是来源于行善。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一生都很平安？我们说好人一生平安嘛，为什么有的人都不好呢？原因在哪里？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有的人摸到彩票就中了520万？为什么摸了一辈子彩票也没摸到两块钱，中到两块钱，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在苦乐、乐果和痛苦的背后的因到底是什么因？你说没有因，偶然。那偶然的话呢，既然是偶然，你也应该偶然摸到，你咋就没摸到呢？偶然嘛，偶然的话是巧遇，巧合的话呢，我们都有可能每个人会巧合到。事实上你和我都没巧合到呀。所以所有的行为的发生，结果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都是有事出有因的。 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善和恶就知道是有原因的，就来自于善因和恶因。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这是因果规律。就是说黄豆生黄豆芽，绝对不可能黄豆生个绿豆芽。如果黄豆生个绿豆芽，那叫因果错乱。那么你杀人的因，杀人的因根据法律来讲也是制裁理啊，坐牢啊或者无期徒刑啊，你杀人的因怎么可能让你获得幸福的安乐的果吗？从世间的法律来讲都不允许的，世间的人规来讲都是不允许的，道德伦理都是不允许的，不可能的。那么一个恶人之所以会感受安乐，是因为呢他的安乐的这个果是来自于恶的因，他的恶果还没有现前而已的。所以我们说要通过发菩提心见到无数众生，要感受大的苦难，不见苦不生悲心嘛。我们通过天眼通见到众生的苦的时候，悲心油然而生，一口天眼通就能真实的广大的限量见苦止苦，很迅速的激发咱们的菩提悲愿。有的人很麻木啊，他感受不到苦，没有同理心，真的没有同理心。没有同理心的人是一个无恶不照的人，说话做事儿哪里疼就吃哪里的，别人哪里不舒服就说哪里，就是情商非常低的一个人，没有慈悲心，没有同理心，没有感同身受。实际上有没有真的感同身受呢？有，菩萨他就有感同身受，你的苦菩萨深刻能够感受。但是如果特别在意自己的人，确确实实不可能体会众生的苦。那么就像我们地震来了，天灾人祸，大家现在见到了就很容易引发同情心。那没有感同身受的人，他会说怎么四川那么倒霉啊，总是发生地震啊，他就会说很难听的言论，就是因为他对地震所引发的天灾人祸这种家破人亡的痛苦他没有感同身受，说他说话呢，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嘛，就胡说八道。那么我们说天眼通现上见到了众生的苦，就会敬畏业因果，对众生呢会激发菩提悲愿，就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就像天眼通一样的，让我们众生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迅速的了知很多天下的新闻。那么通过这些的话，我们看到众生的苦，比如伊朗和美国一些战争要引发了各个方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苦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会悲悯众生，想帮助他们，而不是麻木不忍。那么这个天眼通的话，同时知道通过我的天眼通知道，就像我们失散多年的啊，我是一个人贩子把一个小孩带走了，让他和他妈妈已经分离十多年了。那么如果是有了天眼通的话，他真真实实就能够知道找到自己的失散多年的父母亲，就能够引发迫切的报恩之心，所以成就天眼通就能够引发心理的变化，内心就会有所触动。我们一般会说不知后事，无恶不作嘛。那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天眼通，依靠天眼通就能够厌苦和报恩，非常精进的上修佛道，下化众生，度化无量的有情。而且成就天眼通的话呢，可以令往生者达到不退转啊，达到不退转，这是一个方便。怎么个不退转？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众生的苦难，我们的心会麻木，或者说我们的善良的心微弱程度会减弱。那么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了很多众生在感受无量的痛苦煎熬的时候，不管是孤独症、忧郁症、强迫症，还有呢社交恐惧症，我们强烈的有一种触动，想帮助他们，有种感同身受。同理心，感同身受这个同理心啊，是激发帮助众生的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没有感同身受，没办法想去帮助众生的。而西方极乐世界他进行这个天眼通的功德，就能够经常见到这些事儿，咱们相续就会触点正念中，慈悲心、厌离心就会不断增上，从自利和利他，从普贤行愿不断兼顾，不退的角度，确实天眼通有这么大的利益。所以所有的大家知道的净土行者，把无数的大愿放在哪里来说，放在往生这条大愿来讲，一旦往生了， 一旦往生了之后，我们就不再堕落恶趣，人所有的五种神通就自在获得了，长得都非常的好看，不用去美容，也不会因为漂亮引发呢这个傲慢心，什么都不会，而会让自他自利他利的功德不断的身上，最后能够实现以十大愿为主的普贤大愿，就是往生的根本愿。所以48大愿当中最根本的一个大愿，十念往生。一旦往生之后，48大愿就能享用，一旦享用48大愿的本身就含摄了普贤的无量愿望，所以我们一切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它。通过这个普贤大愿啊，通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快捷很圆满很快速的方式，命运自在的方式就能够得以实现。那么道门说，我好忙哦，我居士忙着上班，忙着挣钱，忙着养孩子。没关系，有个最好的办法，不管你修什么样的法，哪怕你今天动了一个善良的心啊，在地铁上让一个位置给一个老奶奶啊，你都可以把自个儿的善根全都回向往生。就像今天我们今天没干啥，就听了一堂课，好，就把听课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关键啊。这是你看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太多的这个便利条件了，就你没有刚讲到了，你好好念佛，你做不到好好念佛，十念念佛啊，你连十念念佛都做不到，行啊，将你每天所行的善法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极乐世界，不管你念药师经啊，或者说今天呢动了一个善念，帮助了一个人，将这个善根全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很关键，临终必然往生。阿弥陀佛通过不同的方便救上众生来获得解脱。那么最后一个第七，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获天耳通，乃至无闻意啦，百千欲善啦，欲善啦，外佛说法者不取正觉。这个呢讲到什么呢？如果我将来成佛，国中有情都要获得天耳通，如果不具足天耳通，乃至不能够听到百千意啦由他以外的佛陀说法，我就不取正觉果位。好，那这个欲善呢也叫由循哦，比较游行，是一个时间单位，好像是15公里多少我忘掉了哈。那么听耳通呢，他就能够听到障类和障外众生的苦乐忧喜的声音而没有障碍，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呼唤到我们刚刚有的道友问说，有没有佛，有没有佛，佛是什么呢？佛就是你和我的心的本性啊。那我们说比如说现在来说，我呼唤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听得见不啊？听得见，没有障碍。文殊菩萨，我现在在拿荣明佛学院，那么文殊菩萨能不能够，我现在往五台山迈一步，那么文殊菩萨能不能来接我？会，没有障碍。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的话，讲到了天耳通第七大愿啊，如果说国中有情获得了这个天耳通，十方诸佛不管是东方南方西方多少游行以外的佛果，只要想听法都能够听，会获得自在。那么天耳通有什么利益呢？天耳通的话能够听佛说法，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地方啊，正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听到任何一个亲近的刹土讲法我都能听，想要听哪一尊佛讲法都很自在。从他那方面依靠天耳通就能够听到十方世界苦难众生的救苦声、求救声、忧愁的心声，听到这些痛苦会依靠神珠通前往某个地方，迅速前往某个地方去利益众生，这是天耳通的殊胜功德。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千处祈求千处应嘛。但是我们凡夫人即便没有先前观音菩萨的功德，到了极乐世界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我们会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从前面的第五愿和第六愿来说的话啊，阿弥陀佛在因地为什么发这个大愿呢？都是因为对往生的众生从修行方面巩固菩提心，真上菩提行，普贤行愿，命不退转，能够打开眼界的角度来说到的，全面的来开发。所以我们说下面来讲啊，成就此愿之后，刚讲到有什么功德，悲心会坚固，会究竟啊，诸佛的法音会有极大的加持，听到佛陀的法音，我们当下的话烦恼的心就会平息啊。最后一个 第八，若成佛，国中有情，无他心智，乃至不知依赖百千佛果中有情心行者，不取正觉。这个地方呢，讲的是得他心通。说如果说我将来成佛，国中有情都能获得他心通，如果没有他心通，乃至不了知百千依赖由佛土中有情的心念，我就不起正等觉果呗。他心通呢，就像镜子一样的，能够明了的呈现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比如说现在我跟你们在一起啊，你们起心动念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没有这样的他心通就不知道。有他心通的话，在佛菩萨面前是无处遁形的，你所有的肮脏的想法、好的想法，佛菩萨都无余知晓。所以有他心通的上师，有的时候跟弟子在一起，弟子们就很害怕，很谨小慎微，不敢动念头，害怕一动念头是上师都知道挨批评啊。那么依靠他心智就知道呢，可以了知众生的心性，应即施教。如果众生他心里面想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话，说法呢就不容易打动人心。所以我们说依靠他心智可以更多的利益众生，以特别有智慧的方式利益众生。所以有了这个他心通有什么利益？可以了知众生的想法和执着和烦恼困惑，解不开的疑难，那么就能够解开他的心结，根据他的心里面所想要的安慰他鼓励他都可以的，能够很切中他的病根的教解都可以的，所把所得之中要害的去帮助他。所以通过此愿，我们就可以了知阿弥陀佛的悲心。阿弥陀佛悲心并不像世间父母那样子的啊，你孩子好好考个大学就可以了，不是。阿弥陀佛是让你一定要最快速的时间当中然后能够获得成佛的利益，最大的利益。从这个地方来说，所以从各个方面给我们最好的修行的条件的氛围的一种保障。从广度来说，那么依靠这个他心通的能力，可以了知所有的众生的起心动念。那么了知起心动念之后，依靠神力加持，心自然而然就会去像明镜一样的照见无数众生的起心动念啊，就会度化众生。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的加持。好，以上的话就讲到今天这堂课啊，就讲到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第一，就是国中呢五十二取啊，到最后这个第八得他心通的愿。以上的话啊，内容讲完了啊，接下来看看到我们有什么问题哈。